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797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同修被绑架，我们身边同修向内找》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7月6日。一天下午，突然接到 A 同修的电话，说我们学法小组 B 同修被警察绑架。放下电话后，我想起了前一天小组里发生的事情，并从中看到自己有怕矛盾的心、怕误错了的心、不平衡的心、依赖心等，觉得对不起师父，没有做好自己该做的，因此认为 B 同修的被迫害与自己的修炼提高有关，同时也不想让警察因为我们造业，所以就让 A 同修通知小组的其他同修一起交流，共同向内找营救同修。到 A 那里后，我把自己的想法与大家做了交流后，得到了同修们的支持配合，互相坦诚不公地谈出自己所看到的问题，共同在法上认识提高。就这样，大家各自也都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，过程中体会到了师父的加持。就在与同修交流提高的过程中，我的眼前突然出现了 B 坐在那儿被一个物体罩着的景象。接着在交流中，我体会到只要把那个物体掀掉， B 同修就会没事儿。同时认为 B 此时需要加强正念，因此就想到了应该找家属同修。这时景象消失了，因此我认为家属同修的提高也很重要，并想着如何找到他。没想到身边一位同修有他的电话号码，通过电话找到家属后得知现在无法见到 B， 而我们因此也处于不知如何是好的状态。就在大家积极地想办法时，家属同修竟然主动来找到我们，因此得知 B 同修是面对面讲真相时被人举报，现在已经被当地派出所送去体检准备迫害。听到这些后，我发现自己的思想中出现了一丝波动，对自己先前的认识有些迟疑。当稍加思考后，看到这是在承认迫害，承认旧势力的安排的表现，是间接的不信师不信法，变相的执着自我的人心体现，因此就决定守住正念，坚持向内找，认为这一切都是来自于法，并严肃地与家属同修谈了自己的认识，认为同修的被迫害也是与我们的提高有密不可分的关联，师父是将计就计地让我们在法上共同提高，只要我们找到实质的问题，就能破除旧势力的安排，救度众生。当我说完后，家属同修点头表示接受，冷静地与我们互动交流。这期间我体会到的是时间的紧迫与不松懈，所以在交流过程中，当该同修突然提出另一建议时，我还是选择坚持向内找，而该同修也没有坚持自己，继续认真冷静地对待我们所交流的问题。就这样，当家属同修认识到自身以往所存在的某个问题时，我看到一团物质从同修的身上下去了，而我的内在也不自觉地有了一种轻松感，坐在那里没有了任何语言。就这样，紧接着家属同修的电话就响了，没想到是 B 打来的，说他没事了，准备回家。当 B 回到家后，我想这次邪恶的迫害并没有完全真正解体，还应该找 B 继续交流，在法上提高才是真正的安全。于是与同修配合突破怕心，找到 B 做了交流， B 自己也认识到了很多问题，最终警察的反扑没有得逞，同修至今依然是每天上街面对面讲真相救人。在写这篇修炼体会时，我依旧能体会到自己法学的很不够，实修的程度差，对法理的掌握极其有限，思维很窄。 也看到常常执着自我，在法中，在师父的无私救度中证实着自己，显示着自己的表现，因此觉得很惭愧，体会到自己尽管存在着诸多的不足，可是却得到师父的加持与保护，让我们与法同在，因此感到无比荣耀，同时也为自己有师父而感到幸福，也会去舍尽，并再一次体会到自己就在师父的身体里。以上是自己的一段修炼经历，意在证实师父说的了却人心恶自败的法。了却人心恶自败，出自师父的《红银二别哀》。不足之处，请同修给予补充指正。何时？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正念破除清零迫害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7月15日。那是前几年写党稿所谓的清零行动，找每个大法弟子签什么三书，在这其中发生的一件事使我感触太深刻了，今天想起此事想写出来留下记载，也和同修们共勉。有一天我接到当地居委会的电话，问我现在住在哪儿，有事找我。我没有告诉他，因为几年前我已搬离了此地，但户口还在原来居住地，所以居委会说还是归他们管，必须知道我现在住哪儿，进行登记。其实我知道他们要干什么。紧接着他们又打电话找我女儿，问我现在住哪儿，女儿也没告诉他们。到晚上女儿给我打电话，说他们居住地的片警去了他家，腰里别着手枪，态度很蛮横，进门就说查户口，要户口本看。当时不知道他要干什么，就给他看了。他看着户口本说道，这上面没有某某某的名字，指我的名字。他在这儿住吗？我女儿马上明白了，回答他，这是我们家，我妈不和我们住，我们老人和孩子都在家，你们这样合适吗？然后他们就走了。女儿的婆婆当时吓得吃心脏病的药，血压也高了。女儿给我说后，放下电话，我就在思考。这很明显，就是我户口居住地派出所警察和我女儿居住地警察串通找我，根本就没有法律可言，可以随时骚扰任何一个合法公民。我应该怎么办？想来想去，这件事我不能躲，我要去面对，我要承担一切，不能叫常人承担。于是就做了一个决定，明天我亲自去居委会，因为是他们给我打的电话。我就告诉女儿我的决定，叫她明天陪我去，如果发生什么事她好知道。因为在这之前我已经被迫害三次了。女儿同意陪我去。这一晚上我几乎没睡，不断地发正念，放下生死没有怕。第二天上午，我和女儿打车到了居委会，一路上发着正念，求师尊加持正念。下车后，距离居委会的这段路也就200米左右，可是我当时的感觉是，每往前走一步都那么的有力量， 根本不是人间的路，就像师父领着我往前走，一步步走向神。写到此时，我又落泪了，当时的感觉那么的清晰，但当时我没有流泪，只有坚定的心。到了居委会，我问他们书记在哪儿，然后报了我的名字。他们一听我的名字，赶快把书记叫来，笑脸相迎，挺客气的。然后我就直截了当告诉他说，我知道你们到处找我干什么，不就是想叫我签什么字吗？我今天来就是告诉你们，就别想了，我不会签什么字的，我没做任何违法的事，做个好人没有错。当时我觉得说出的每个字都那么的有力量。停顿了一会儿，就看那个协党书记刚才是笑脸，马上脸就挂下来了。有个女的给片警打电话，说我在居委会了，不知那头在说什么。这时我就给协党书记讲真相，告诉他说，虽然我们第一次见面，没有打过交道，但我看你是个善良人，迫害法轮功已经这么多年了，我也曾经被迫害过几次了，为什么就无法改变得了我？请你也好好的了解一下法轮功到底是一群什么样的人。江泽民发动迫害法轮功，你们千万别再参与了，会有罪的。这时那个给片警打电话的女的说，她不来出警了。我一听马上说，好了，我该说的已经说了，没事，我走了。就拉着女儿走了。他们几个人就好像被定住一样，都没有任何表情。就这样，我和女儿回家了。回家的路上，女儿说，您一张口说话，她的脸马上就变了，好像她说不出来话了，您太有劲了。我什么都没说，但心里明白，正念的作用，师父的加持，解体了这次迫害。从那以后，再没有人骚扰过我。回家后，就一直回想当时的过程，太深刻了。当时脑海里反映出师父领我走向神。我走进法轮大法修炼30周年了，感慨万千，回想自己走过的修炼路，开始觉得很难，也走得跌跌撞撞，跌倒了爬起来继续往前走。在大法的指引下，从邪恶迫害我们最艰难的时候走过来了。大法已经是我生命的全部，现在感觉修炼并不难，只要重视心性修炼，放下人的东西，就一步步走向神。感恩师尊慈悲救度。以上是我个人目前修炼中的一点认识，因层次有限，如有不符合法的地方，望同修们慈悲指正，共同提高。
请听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提醒同修要以法为师，副标题依赖同修的危险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心言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7月15日。身边一名同修离世，大家都万分悲伤，他是本地同修所瞩目的大法修炼中的精英，凡是认识他的同修都为他惋惜，一致认为他修得好，怎么能早走了呢？在同修们的眼里，他生前3件事做得到位，个人修炼方面他能忍受痛苦，有其他同修不能承受的耐力。每当同修和他接触中， 他总是在法上和同修交流，他没有常人话，句句在法上，帮助提醒同修正悟法理，进而共同提高上来。所以这么些年，同修们都愿意和他切磋。他离世的当天上午，还先后和三名同修观看了新唐人细语人生视频，一起读完了本周的明慧周刊，一起学了一讲转法轮。他读得很多，念得很流利。万万没有料到，傍晚他就离开了人世。噩耗传出后，没有一个人敢相信是真的，谁都以为是自己的耳朵听错了。我闻讯赶到，也觉得是一场梦。这位同修是1998年得法的大法弟子，他修炼法轮大法26年。得法初期，他就是一个好妻子、好儿媳。720邪恶迫害发生后，他配合同修站出来正视大法，以各种形式坚持向世人讲清真相，方圆的十里八村都留下了他救人的足迹。因为他坚定修大法，惨遭中共邪党迫害，流离失所到本地后，马上融入了本地的整体之中，为我们地区同修整体提高，紧跟正法进程，不辞艰辛。2003年，江轨迫害政策不断升级，当地资料点被破坏，他也被国保警察非法抓捕。恶警企图对本地法轮功学员一网打尽，用酷刑对他逼供，他不配合，被打得遍体鳞伤，也没有供出一个字。最后，恶警打手都佩服他，真有刚。他被劫持到劳教所后，无论恶人对他怎么迫害，20多天不许他睡觉，造成多次休克，甚至恶人把他的腿反盘，用绳子绑上，长达6-7个小时。这期间，男恶警站在他的腿上，狠狠踩踏，残酷地折磨他，他依然不转化。40个月的痛苦冤狱中，他没有倒下，最终堂堂正正地走出了黑窝。释放那天，同修接他出来了。他回家一看，家里是破烂不堪，简直不成样子。在这种艰难困苦的环境中，他没有失去生活的信心，开导一蹶不振的丈夫。在同修们的帮助下，他和丈夫重建家园，日子一年比一年好转。儿子娶妻生子后，她是个好婆婆，也是个好奶奶。全村的人都说她修大法修得好，都赞成法轮功。随着师父正法进程向前的迅猛推进，她在苦修自己的同时，紧紧配合整体，是我片的一名协调人，带领同修们助师正法，救度众生，为大家跑前跑后，无论严寒酷暑，风里雨里，都有他的身影。在救人中，他无条件地和同修配合，挂出去的真相条幅有上千条，把法轮大法的光辉洒遍了方圆几十里。同修们在观难中，过不去关时，都找他交流切磋，他每次都是以诚相待，总是在法上帮助难中的同修正悟和提高上来。尤其我悟性差，20多年来，我每每遇到迷津时，总是第一时间去找他，拿他当作主心骨，当榜样。和他交流完，心就非常敞亮。不止我一个人这样做，其他同修也有这种情况，大家都依赖他，我是其中最严重的一个。正法修炼以来，他的修炼故事，我每次帮助他写出来，整理成文后，在明慧网上都能获得发表。有的文章在明慧特刊上连连发表，因此他在我的心里有一定的地位，成了我心目中的一个好同修，也成了我离不开的一个同修。离开他，我的感觉就好像失去了什么似的。他的突然离世，我无比悲痛，欲哭无泪。1个多月的时间过去了，我的心还是空落落的，没有稳定下来，学法难以入心。他的音容笑貌始终在我眼前，时常浮现。我觉得自己一直在梦里，觉得他还健在，没有走。因为我认为他修得好，觉得他不应该走，他还年轻， 仅仅59岁。我知道自己老想他是自己的同修情太重而导致的。熟悉我的许多同修，大家都劝我把他放下，修去这个同修情。我终于悟到，自己要想从执着同修的这个泥潭里解脱出来，只有学法。因为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二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，佛法是万能的。我开始了加强学法，抓紧时间学师父的各地讲法。学法中困魔对我干扰很大，我就发正念清除它，一直把它清除掉为止。我用心看法，用心理解法的内涵，为了便于记忆同时抄法。我深知只有把法学透，自己才能尽快提高上来。我对照大法找自己的不足，在个人修炼中自己的确出现了纰漏。同修的离世绝对不是偶然的，旧势力以疾病拖走了他的肉身，这是旧势力使用的一种恶毒手段。为什么旧势力对他胆敢下毒手？是因为自己在修炼上依靠他，看他怎么修自己就怎么修，犯了学人不学法的严重错误。大法修炼是严肃的，这让旧势力抓住了把柄，因而夺走了他的人身，以此来考验我和同修们。他这样的精进却早走了，你们还信不信大法？你们还修不修大法？我悟到，同修的离去与我和相关同修都依赖他有直接的关系。特别是近些年来，我两天见不着他，第三天我就早早去找他，见到他就仿佛吃了定心丸，就能稳定情绪。无论大事小事，一旦有解不开的事，马上去见他。通过和他交流，就没有了过不去的坎儿，简直靠着他修，拿他当作拐棍儿，当作最信得过靠得住的人。跟着他修炼，似乎就有了信心，这恰恰是走了学人不学法，没有以法为师，不知不觉中给旧势力迫害他置于死地大开了绿灯。我深刻地认识到了，是我害了同修。他提前离开了人世，虽然去了美好的地方，但是没有随师走到最后，固然留下了遗憾。尤其现在正法已接近了尾声，时间是那么的珍贵，众生盼得救是那么的迫切。在这种关头，同修失去了人身，救度众生的使命没有完成，是多么的可惜呀！对大法也是一个巨大的损失。旧势力为了干成他要干的坏事，为了毁大法图、毁众生，是无孔不钻、无孔不入。同修的早走，同修们都悟到了是旧势力干的，以此来考验大家，看大家还能不能继续往前走，能不能自己走出自己的一条路来。一句话，能不能以法为师，走正自己的正法修炼路。同修的早走，我负有一定的责任，我没有走正，没有做好，我发自肺腑地对天上的同修道歉，我真对不起你，请你原谅吧。在此提醒同修，要以法为师，引以为戒。本文是自己现阶段学法后点滴所悟，有不当之处，请同修多多指正。
Thank you.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修心之后病夜消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7月16号。通过看同修的交流文章，我也写出自己过病夜关的一点体会，那是七八年前的事了。那段经历使我体会到了修炼的严肃，修自己的一丝一念很重要。我家是下午集体学法典，一天下午我因为有工作没在学法典学法。晚饭后 A 同修来我家，说了下午学法小组发生的事。他刚得法时间不长，是个新学员，因为他没上过学，所以读法总是添字漏字，读错字，整句念不完整。没看过转法轮的人都听不出他读的是什么意思，同修们都有同感。我们小组学法是每人读两段，轮流读法，可是轮到 A 同修时，他就读个没完，还不愿意让下一位同修读。有时我提醒他，他总是说我特别愿意读。这次是 B 同修说 A 同修自己在家读熟练了再来这儿读，不然你会把法读成别的意思了，别人就听不懂了。可能 B 同修说话时有情绪，善心不足， A 同修不高兴了，说了几句 B 同修不好的话，我不修炼的丈夫在场也听到了。我也没有做到听到他们的争论要找自己，就是觉得 A 同修说话不在理上，还让常人知道修炼人还有这么多矛盾，这不是更让我丈夫不认同大法吗？我没有包容新学员，不是善意的和他切磋法理，而是生硬的说，修炼人要替别人着想，向内找，不要往外看，找自己哪里没做好。我这是用法来衡量 A 同修，站在了给两位同修评理的角度来解决问题了，没用法对照一下自己，修自己，还替 B 同修说话。我丈夫在一旁也跟着掺和，一会儿又说到 A 同修不修炼的丈夫身上，我也有对自己丈夫的怨恨心，和 A 同修说话时想让我丈夫心里明白我对他的不满。总之我是常人心大暴露，我本应该向内找，提高自己的心性，却变成了发泄不满情绪，完全等同常人。现在想起来真是无地自容，太差劲了。第二天早上我的嘴突然张不开了，打个哈欠都是闭着嘴，话也说不了了。我心里有点恐慌，吃饭的时候我不想让丈夫看到，可是嘴张不开，吃不进去。我这才悟到，是昨晚自己说了那么多不符合法的话，拿大法要求别人，争斗心严重，还有怨恨心，不修口，在包容新学员方面没做好。我怕丈夫知道后让我去医院，就等丈夫出去干活后，我做了点面条，把面条放在嘴里，直接往下咽，吃了几口很费劲。这样三天，每到饭点，我吃饭跟上刑一样，痛苦的不行，每顿饭强吃半碗，身体也消瘦得很快。我心里有点恐慌，正念被消磨掉不少。我心想，不行，我得和同修一起学法，帮我添正念。第四天，我和丈夫沟通后，骑电动车回娘家了。母亲是同修，在娘家我能静下来学法，找自己的执着心，不被常人干扰。我母亲给我做了一大碗鸡蛋羹，我就塞到嘴里往下咽，吃了一大碗。母亲和我一起学转法轮，整点发正念。母亲让我读法，我舌头和嗓子很疼，一会儿疼得汗水就把衣服湿透了，真是每分每秒都是煎熬。 天快黑的时候，整点发正念时，我突然觉得自己左半边的身体里，从上到下有一块凉凉的东西走下去，身体明显好了许多。我悟到，是师父把我实质的业力拿掉了，但我的嘴还是张不开。我继续学法。晚上，母亲叫来几位同修一起学法。其中一位同修问了我的情况后，坚定地对我说，不承认他，否定他。我的心备受鼓舞，坚定地点了一下头。这时院子里又来了同修，还没等我和他们打招呼，我觉得牙骨在啪啪响，也不疼，很舒服。几秒钟的时间，我的嘴张开了，折磨我几天的病业消失了。我心里对师父无限的感恩，感恩师父慈悲于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